减息风向转变，美联储官员释出鸽派信号。美中特权，川普和习近平最快这个星期进行贸易对话。川普升级贸易战，钢铝关税这个星期就快升到50%。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日美联储好几个高层官员放出鸽派信号，包括理事沃勒、芝加哥联储行长古尔斯比和亚特兰大联储行长博斯提克，在五月尾到六月初的讲话里面提到，如果通胀数据稳定，没有重大的外部冲击，美联储有空间可以多次减息。美联储理事沃勒在5月30号说，在南韩首尔出席韩美经济论坛的时候指出，随着核心 PCE 物价指数回落，如果就业市场保持稳定，他支持在今年内启动多次减息计划。他还提到，虽然美国最近对中国生产的 AI 晶片出口设限和收紧学术签证政策，这个措施短期内可能推高物价，但长远来讲不会影响货币政策。这番言论在南韩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市场高度关注。在美联储放出这个新的信号之前，川普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公开矛盾越来越激烈。川普由5月初开始多次批评鲍威尔太保守，错过减息时机。鲍威尔在5月初回应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和美联储在失业和通胀方面的目标有冲突。当时美联储连续第三次在政策会议上边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会后和记者说，他认为有很大的不明朗因素，例如关税政策怎样定调和定调之后对美国经济有什么影响。鲍威尔当时说，现在最好等形势更加清晰再考虑调整我们的政策立场。川普觉得美联储对他的贸易政策无动于衷，不懂得怎样用利率对冲中共威胁。他在六月初的演讲里面再次公开说，我们不可以再容忍一个整日慢半拍的央行主席，市场需要信心，需要即刻减息。对此，鲍威尔在6月1号的国际金融论坛上回应说，美联储会根据经济数据做决定，不受政治压力影响。他提到，虽然贸易变数升温，但是内部评估显示物价指数和劳动市场重要观察，6月减息的机会不大。不过美联储内部似乎有不少人和鲍威尔意见不同。从2024年底开始，美联储内部已经有鸽派声音出现，当时面对通胀回落和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美联储理事库克和副主席杰弗逊都说，政策要小心转向，为2025年放宽政策打基础。川普曾经直言，美联储应该减息，那我们才可以在和中共的贸易战里面赢得竞争优势。这个观点认为，减息可以减轻关税带来的经济压力，稳定金融市场。更重要的是，减息可以压低美元汇率，提升美国出口竞争力，进而反制中共。沃勒在首尔的表态支持2025年下半年多次减息，和川普即刻减息对抗中共的主张不谋而合。美联储是否会下半年减息，转而支持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且保持一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谢田分析说，从川普的角度，他想要一个弱势美元，这个对美国出口有巨大促进作用，但是如果利率降低，可能对消费者有利，会带来更多周转便利。如果利率上升，虽然可以压制通胀，但亦都会压止经济发展，确实需要一个好精妙的平衡。而美元的国际地位随着关税战继续，会进一步增强美国的贸易平衡和竞争力。 观众朋友，你又点睇美联储嘅决定呢？如果你认为应该减息，请你揿一；如果你认为应该维持利率不变，请你揿二。多谢你嘅参与。全球股市喺新月头承压，因为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同地缘政治不明朗因素增加，削弱投资者嘅风险偏好。美元进一步走弱，投资者在美国就业数据和欧洲央行降息预期之前变得更加保守，避险资金大受追捧，日元和瑞士法郎大幅上升，黄金亦都强势反弹。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温，对全球市场造成压力。星期一盘前美股期货下跌，欧洲和亚洲股市亦都同步走低，美国国债收益率全线上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四个基点到4.44%。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星期日接受霍士星期日新闻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川普关税被贸易法院拦截，以及川普会不会延长对等关税期限的睇法，卢特尼克叫大家放心，说关税绝对不会就咁消失，并且认为川普原本针对高关税国家设的90日宽限期不会延长。同一日，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如果法院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对美国不利的裁决，其他国家就可以用反美关税挟持美国，用这些关税对付美国，而这个意味着美国经济会崩溃。乌克兰对俄罗斯展开一系列大规模袭击，用货车里面藏的无人机深入俄国边境，攻击战略机场。原油期货上升 3%， 受贸易和地缘局势紧张推动，黄金有自四个星期以来最大加幅，单日大涨超过$60。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三高问题困扰很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星期日说，川普和习近平很快会举行会谈，解决包括关键矿产争端在内的贸易问题。贝森特在访问里面说，中共现在做紧的是阻止对印度和欧洲工业供应链至关重要的产品出口，这个不是一个可靠合作伙伴会做的事。他补充说，我相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通话之后，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但他们扣留了的部分是协议期间同意发放的产品，可能是中共系统内的小问题，亦都可能是故意为之。等总统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我们拭目以待。同日，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亦都提到，川普和习近平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贸易问题倾谈，不过具体日期还未有定案。他还说，双方都已经表达出谈判意愿。川普上个星期五指责中共违反和美国达成的一项协议，这个协议的目的是互相取消关键矿产关税和贸易限制。川普再次发出隐晦威胁，说会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发帖文说，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会意外，中共完全违反和我们达成的协议，不可以再做好好先生。他还说，他在五月中和中共官员达成一个快速协议，两国会在90日内放弃三位数的关税。川普提到，这个是为了避免中国陷入灾难性境地，避免因为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高达145%的关税而导致工厂倒闭和民众骚乱。川普说，我是为了救他们。一位美国官员同路透社说， 中共在旅行稀土出口许可证承诺方面进展缓慢。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和 CNBC 说，中共在遵守协议方面进展缓慢，这个完全不可以接受，必须解决，但他没有具体说怎样解决。北京随后否认违反最近和华盛顿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反驳川普的指控，并且暗示短期内难以通话。在川普指责中共违反贸易协议的同时，川普在到访宾夕法尼亚州美国钢铁公司工厂的时候说，又重大宣布会提高关税保护美国钢铁工人。白宫在之后在社交媒体 X 发帖文说，未来一个星期美国钢铁入口关税会由 25% 翻一倍到 50%。 之后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铝的关税亦会在6月4号起升到 50%。 川普的钢铁关税用法律232条款，这条法律比总统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行更高关税。川普说，他原本考虑设 40% 关税，但行业高层跟他说希望关税去到 50%， 在 25% 关税之下他们勉强可以应付，但 50% 关税下没有人可以越过这个障碍。中国是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和出口国，自从2018年美国征收 25% 关税之后，中国钢铁几乎退出美国市场。中国同时是全球第三大铝供应国。随着贸易战再次升级，现货黄金星期一大幅裂口高开。彭博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在警戒线上，但绝对不会撞墙，美国永远不会违约。他提到共和党国会领袖已经将提高债务限额和川普总统的税收和支出法案联系起身，这个可以避免因为法案复杂谈判而导致债务违约。贝森特说，我们会慢慢降低赤字，这个是一个长远过程，目标是未来四年之内降低赤字。不过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日期，即是财政部用完现金和特殊会计措施的时间，这个措施令到联邦财政赤字可以在债务上限之内，同时履行联邦业务。贝森特说，我们不会给具体日期，因为我们会用它来推动法案。上个月贝森特提到，如果不提高或者是暂停债务上限，美国可能在8月前用完借款授权。另外贝森特反驳戴蒙债市即将崩溃的警告，说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他都做过这个预测，但幸运的是这个预言都没有实现。大纪元报道，近期广州、长沙、南京等地银行员工在社交平台发起互换消费贷行动，互相帮对方银行申请贷款，来到完成业绩任务。在任务每个礼拜考核，月五成就扣钱的高压制度之下，一线员工怨声载道。在南京做客户经理的王瑞说，他们银行要完成实际提款的消费贷任务。他跟记者说，很多人根本不想贷，我唯有跟同行互换，然后自己贴利息，现在这行越来越似传销，这个不是骗人吗？深圳一位前银行高层陈先生透露，有些银行甚至默许员工自己揞银包贴利息，或者由银行变相补贴来到冲业绩。北京金融学者指出，这个现象反映居民信贷需求疲弱、消费意愿下跌的经济现实。在这个背景之下，银行硬推消费贷只是透支未来需求、隐瞒目前经济疲弱的一种手段。有学者批评，这类为任务而贷的行为不单止扭曲金融本质，还有可能为将来埋下系统性信贷风险。雅曼高铁是中共一带一路的指标工程，但是南华早报报道，因为工程延误和成本超支， 高铁到2023年10月先通车，总计耗资73亿美元，比原先预算暴增 83%。 其中中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 75% 贷款，其余由印尼政府预算出资，营运第一年亏损1亿9300万美元，估计要40年才可以损益平衡。专业人士批评印尼因为雅曼高铁欠了中共巨额债务，而且一带一路缺乏透明度，印尼应该考虑多元化投资伙伴。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5月20日在北京访问的时候坦言，雅曼高铁建设过程有失误。他说，但我们不是想怪任何人，而是要从错误里面吸取教训，因为我都有份参与。至于雅曼高铁会不会延伸到泗水，分析人士警告，如果印尼继续接受中共投资，可能会加深民众对印尼在大型基建上边日益依赖北京的担心。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睇，再见。